同事现在他们身上有心脏的那个护主的情况，现在我们都关注一场，最多话一些众生的情况下，包括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智末和圆满切所造的中观庄论》是文殊上师关系教言论。那么这个论点呢，又分了这个造论的分支和所说的论义。造论分支呢，是通过那然陀寺的这个传统，通过造论五支呢进行安立的。造论五支当中呢，由谁所造，为谁而著，属何范畴，全论内容和有何必要。那么其中的前面四个内容呢，都已经宣讲完了。今天讲的是第五个问题，第五个科判呢是有何必要。也就是说，是这个造这个论点有什么必要呢？那就是说，或者说我们学习这样一个论点又能起到一个什么必要呢？那么如果说做任何一个事情不知道它这样一种必要性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没有必要去做。当我们就是说知道了这个做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愿意去行事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定论论师通过了书生的智慧，绝对也看得到这样一种是书生必要的。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内容呢，尤其是在全论内容这个科判当中对于这个通过二理来抉择无有真如的这种意义，这方面案例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大概能够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必要性了。但是在第五个科判当中呢，它是正面的进一步的安例，或者说明显的来安例找这部论点的一种书生必要性。所以说在这个有何必要当中呢，也是讲到了很多很多书生的这个关要，书生的窍诀。而第五有何必要，如果有人心想如何才能对整个大乘之意升起定见，所谓的轻而易举又作何解释，如何依此而获得大菩提呢？那么在第五个问题当中呢，主要就围绕这个下面的三个提问进行这个解答，进行安例的。首先呢，是如果有人心想如何才能对整个大乘之意升起定解，这个是第一问。那么第二问呢，是所谓的轻而易举又作何解释第二，什么叫做轻而易举呢？第三个问题呢，是如何以此获得大菩提呢？那这三个问题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唐突的，尤其是第二个问题，所谓的轻而易举是怎么意思？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前面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略说的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略说了在十九页，翻回十九页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第五个问题略说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讲得很清楚。第五有何必要，为令轻而易举对整个大乘的教义获得定解，进而证得殊胜菩提。那么因为全真波分师就在这个前面这个略说当中呢，提到了轻而易举的对整个大乘的教义获得定解，进而证得殊胜菩提。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这个三个问题都已经凸显出来了。只不过第一个呢，是这个整个大乘的教义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是什么叫做轻而易举，第三个呢，就又为什么怎么样安立证得殊胜菩提的道，怎么以此而获得大菩提道。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三个问题呢，是承接了前面的略说的内容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三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对大乘的意义升起定解呢？这个如果是对大乘的这样一种教法有信心的人都很关心，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对整个大乘的意义产生定解。那么就轻而易举的产定解，这个轻而易举又是怎么样理解的呢？或就是说是通过轻而易举对于这个大乘的教育产生定解之后，以此而获得大菩提果，我们又如何以此而获得大菩提的？还有三个问题展开宣讲。首先呢，是第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对整个大乘之意升起定解。第一，通常而言，乘是以能作为趋向三解脱菩提的乘期而得名。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大乘当中的乘。那么所谓的乘呢，就是能就是说以能作为趋向三菩提三解脱菩提的乘期。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能趋向能趋向。那么有能趋向呢，就是趋向于哪里呢？它的目的地就是讲三解脱的菩提三解脱的菩提呢，我们就知道是小乘声闻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菩提果，就罗汉果了。然后呢，就是讲圆觉的解脱菩提果，然后就是大乘菩萨的解脱菩提果，就是佛果。那么就是说这个乘呢，能够帮助这个众生趋向于三解脱菩提，那么这个教义就好像乘骑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坐车坐马这样一种乘骑呢，就可以顺利的到达目的地。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依靠三乘的教法 依靠这三层的教法，就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三解脱的菩提果。那么这种能去相呢，是作为因层，那么就是说已经到达目的地之后呢，这个方面正叫做果层。所以说层呢，在这个般若受众当中呢，也是从因层和果层两个方面呢，都是可以安立的。这个方面就是所谓层的意思。那么下面是称之为这个啊，就是解释大的意思，以所缘大等七大胜过小乘的宗派，即是中观与唯识宗。啊，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大。为什么叫大呢？因为它有所缘大等七大的缘故。或者就是说，上次讲义当中提到了，就这个无光尊者如意宝藏论当中呢，是通过见修行果四个方面全方位超胜小乘。所以说大乘的教义呢，称之为大的。从这个方面也有讲的。阿底亚尊者呢，是从发明发菩提心来安立大乘小乘的。那么此处呢，这个所缘大等七大呢，是弥勒菩萨所造的大乘金刚圆论，在这个当中呢，是提到了有这个所缘大等七大。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在讲《般若受众》的时候也提到过。那么此处呢，是就是说是正是出现了这种所缘大等七大。那么在下面的注释当中呢，也是有所缘大、修习大、智慧大、精进大、方便善巧大、果大和事业大。那么有五种大，五种大当中的所缘大呢，就是按照这个上次笔记当中呢，那就讲到的是对于这个甚深和广大的这种教义呢，能够就是说所缘，把这样甚深和广大的教义作为这个所缘境。金刚圆论的注释就是在这个无著菩萨的注释当中呢，这个所缘大呢，主要是讲这个对于无量的修多罗大乘呢，是对于无量的经藏产生这个，把这个无量的经藏作为所缘，小乘呢只是以小乘的三藏作为所缘，所以说大乘超胜小乘。还有呢，就是讲这个修习大，修习大呢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叫做行大嘛，行叫修行的行，或者修习的习都可以。那么这个行大呢，主要是讲这个大乘，它主要是承办自他二力的行为，他的修行呢是这个自他二力的修行，小乘呢只是为了自力而修行，所以这个方面就从修习方面呢超胜小乘了。第三个就是讲智慧大，那么大乘呢是一个时间当中可以通达法物和人物，那么一个时间当中可以通达所有的这个空性，所有的无我，这个必须要具备非常圆满超胜的智慧，否则的话也没办法真正去了知这个无我空性。小乘只能够对人物我能够就说是这个通达，能够这个进行修行，所以说大乘的智慧超胜小乘。还有就是讲精进大，那么小乘呢立根者三生就可以获得解脱果。就是说是这个，或者说再稍微顿一点的根性的七生啊等等，都可以获得解脱果的。圆觉呢是一百劫积累资粮获得圆觉果，大乘必须要三个无数，最少的话最立根的人三个无数劫获得这个获得这样一种菩提果。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中根的七个无数劫，顿根的三十三个无数劫，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大菩提果。因为它的这样一种利益非常的超胜的缘故，所以说需要的时间呢也是非常长，它的度化是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说它必须要三无数劫来圆满资粮。这个方面呢就是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精进来进行安立的，来进行安立它的这个所做的事业，的确是超胜的小乘。因为小乘它不需要就是说利益所有的众生，它也不需要去修正圆满的佛果，所以说它就说三生就可以了。一般呢在这个弥勒在这个不是弥勒菩萨，就在这个俱舍论当中也提到过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三世就可以成就。三世可以成就，第一世呢就是在讲这个殊行种性的时候就是第一世，第二世的时候呢就是讲积累资粮的时候，第三世的时候就取果的时候，中间可以间隔很多很多生世。也就是说第一次塑形种性之后呢，也许他就说是虽然塑形的种性，但是呢就是没有修行，然后继续在轮回当中漂流几生几十生乃至于上百生都有可能。然后中间的时候呢就开始积累资粮，然后呢第三生的时候就成就果位。在这个就是说咸鱼经在我们学习的咸鱼经，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宣讲这些修行者得到一果得到四果的这样一种经教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讲他最后一世遇到佛之后一句话他就得到了阿罗汉果一句话就得到了初果这个方面已经是第三生了，他的质量已经在前面圆满的差不多，所以像这样的话第三生的时候就直接取果了。因为他就说是这个没有很大的目标，所以说呢就说三生就是足够了，三生足够之后呢做一些利益有情的事业，然后去向你无余涅槃。然后呢就第五个是方便善巧大，方便善巧大的话就说是安住于轮回当中，但是不被轮回的过患所染污，这个方面它具备方便善巧。那么小乘呢不具备这样方便善巧，一般的众生也不具备这个方便善巧，所以说呢就是说众生是流转在轮回当中， 小乘啊是安住在寂灭当中，没有办法，这两类众生都没办法住于轮回，又不被轮回所染污。轮回啊，众生是住于轮回，被轮回染污。那么小乘呢，干脆就抛离了轮回了啊，不住轮回当中。只有菩萨才能够又住在轮回当中，又不被轮回所染污。这个方面是完全，因为他具备方便善巧。果大人就是说，他所成就的果位是大菩提果，小乘成就的果位是小乘的罗汉果。事业大的话，就尽未来既利有情；小乘的话，就是说他的利益有情的事业、时间呐、啊，他的这个范围等等都是有限量的。一旦入于五蕴涅槃的时候呢，他的弘法利生的事业就中断了。而且他即便是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的这个范围也是非相当有限的。他将众生只能最多安置在罗汉果位，没办法将众生安置在菩萨果位，来自于成佛果位。所以说呢，事业呢就是相对大乘来讲小得多，大乘称之为那么大。所以这个方面就略说了，通过金钻论的这个观点略说了这个所缘大等七大，通过这个七大全方位超胜小乘的宗派就是大乘。那么这个大乘啊，它就分了中观和唯识宗啊，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就是中观宗和唯识宗这两个宗派。二点五宗派，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中观宗它就是指自空中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唯识宗是指他空中的，有这样讲法。但有的时候呢也是把他空中啊如来藏中化在了这个中观宗当中，因为唯识宗呢啊就是一般来讲这个唯识宗它是讲随理唯识宗，随理唯识宗都是承许一个自明自知的心识实有存在的，意思说呢往往都是把它化在世俗宗派当中。那么中观当中呢也有这个大中观的说法。大中观呢有分两类，一个是自空中观，一个是他空中观。那自空中观就平时我们讲到了这样一种像入中论呢、像中观庄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意义呢，就都是讲自空的，一切法显现的当下自己本空。他空中观呢就是讲这个究竟的观点和随教为师的观点，或者说是这个一致的，或者就是讲这个他空中观呢是讲这个如来藏的光明。如来藏光明它也是化在这个大中观当中的他空中观当中，所以说中观呢可以分两类，在定解宝顿论的这个注释当中呢也有程序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把这些中派都可以化在这个中观和唯识宗当中。十二宗派并非各自一方，密意浑然一体，即是整个大整个之意。那么前面不是说如何才能对整个大乘呢？那么所谓的这个整个两个字呢，就是讲这个唯识宗和中观宗这两个宗派并不是偏执一方的啊，并非各执一方，他们的密意浑然一体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整个唯识宗和中观宗的教义本来就是圆融的。那么你的这个宗派，你的这个论点要解释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来圆融的意义，解释好之后呢，才能够对整个大乘。如果你单单是从单单是对中观中产生定解，单单对唯识中产生定解，这个偏于一方了，他们密意呢就被他们的这个大乘的这个密意啊，教义的密意就被就是化为两截了啊，就区分为两个部分，这个就不是整个的意思了，不是浑然一体了。所以说呢，就说是对于唯识中和中观中啊，不偏执一方。觉着他们的这个浑然一体的利益就是指整个大乘的含义。那么下面就是讲就是说是如何升起定解呢？那么前面对于这样一种整个大乘这几个字呢是做了解释了。那么下面讲升起定解的方法，如何升起定解，下面就是讲如何升起定解。对此等含义升起定解的方法，总的来说以久经修习亲身体验的智慧去治究竟果法，其中必不可缺之因，即是通过如理观察而获得定解的思索深慧。思慧之因就是闻受善说典籍。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升起定解的方式。那升起的定解的方式呢，总的来说呢，是通过久经修习亲身体验的智慧啊，趋至究竟果法。这方面就是整个大乘的修行者他必定要达到的这个果位。那么这个究竟的果法呢，就是讲这个成佛的果。那么这个成佛的果位，那么如何得来的呢？是通过经久修习亲身体验的智慧而得到的。这个方面呢，是侧重于修慧的啊。这句话呢，是侧重于修慧，因为就是久经修习啊，亲身体验的这种智慧是通过修行得来的。它的一种果呢，就是讲趋至究竟的果法。当然了，在修行当中也有它的定解啊。那么定解有闻、听闻圣贤啊，听闻和思维和修行产生的定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修行亲身体会了这个内心当中对于法义，它有进一步的这种体会。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安临成一种产生利益的方式。但这一句呢，前面所讲的一样，主要是安临成他的这个修行的智慧的。那么再用修行智慧往下 那么修行智慧的因又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最后的果是究竟果法，究竟果法的因啊，就是通过久经修行亲身体验的智慧而得到的。那么这种经久修习亲身体验的智慧如何得到的啊？通过修行而得到。那么修行的因呢，就是下面所讲的思索生慧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听解了。其中必不可缺之因，即是通过如理观察而获得定解的思索生慧。其中，那么这个地方的其中呢，就是讲修行。那么如果你要修行，那必须有一个所修啊，必须有一个所缘。那么这种修行呢，必不可少的因呢，就通过如理观察获得定解的一种思索生慧。思索生慧它是一种很非常非常坚固的定解啊，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思索生慧，有的时候就和定解是划等号的，定解是等于思索生慧。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定解的层次有很多啊，平时我们讲的定解呢，就是遣除了增益损减之后的这样一种智慧，所以说它往往就是这个划在这个思索生慧当中。因为文慧一般来讲是比较浅的，思慧呢就是说听闻之后产生的文慧，然后下来之后的圆这个文慧，进一步的思考，遣除的争议，遣除的损解，这个事就产生一个定解。那么这种定解是思索生慧，所以说呢，这个修行的因是来自于思索生慧。那么下面讲思慧，讲思慧之因就是闻受善说典籍。是说思慧之因呢，你必须要听闻善说。那么如果你不听闻善说，通过自己的智慧是没办法打开思路的。所以说呢，最初的听闻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听闻的时候呢，必须也要听闻善说典籍啊，这个佛经啊、论点啊、祖师大德的这样一种窍诀啊。像这样的话，就说听闻这个闻受之后呢，就知道了怎么样去思考，就相当于就是说是上师把这样思考的方式教给我们了。教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通过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打开一个思路，慢慢慢慢就去这个思考啊，逐渐的可以产生这样一种殊胜定解。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次第来讲的话，究竟是果法，然后它的因呢是修行的智慧，修行的智慧是思索生慧，思索智慧的因是听闻啊，就是这个闻慧，这些都是升起定解的方式啊。从上往下推，从上往下我们就知道，最后来讲啊，必须要听闻，听闻之后要思维，思维之后就必须要修行，这方面都是对于这个整个大乘能够产生定解的一种殊胜的方式。那么下面就是着重强调，就是说是这个思维着重强调产生定解的一种重要性。那么下面这一段是讲这个，当然只是听闻经论了解它的内容还不足以不足以精行地道，而必须对真义如理升起定解，方能撤断自相续的颠倒恶念。当然了，就是说你只是泛泛的听闻一下经论，泛泛的了解一下它的内容，还不足以精行地道的。那么听懂了之后呢，也许听不懂，那么听懂之后呢，也许就听完之后对它的意义有所了解了。但如果是单单对这个意义有所了解，是不是就可以修道了呢？是不是就可以精行地道了呢？这个还不行，必须对于这样所听闻的真意如理的升起定解。如理升起定解就是说，我虽然了解了比如说一个人的讲法，我对他讲的内容我已经了解了，但是了解之后呢，我是不是完全就对他这种内容产生一种信服，产生一种信受的呢？这个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相续当中对这个所接受的内容，所就是说听懂的这个内容，也许还有这些怀疑也许还有这样一种邪见也许还有邪见。所以这个时候呢，单单凭这样一种了解的内容还不足以进行地道的，还必须进一步的来遣除争议和损解。遣除这个争议损解，就必须要进行思维。所以说呢，这个通过思维呢，是能够对如理的就是对于这个争议能够如理的升起定解。那么相续当中产生定解之后，才能够撤断自相续的颠倒恶念。这方面的颠倒恶念就是比较粗大的颠倒恶念，能够阻碍我们入道的这个颠倒恶念。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入道之前相续当中有这类的颠倒恶念，那么我们是没办法真实入道的。形象上面可以入道，形象上面你可以坐在法会的行列当中去念经像形象上面你可以去打坐，好像是在修行佛法，但是内心当中如果是颠倒恶念没有遣除的话，这个不是在真正的修法，还没有真正的进入修法的行列。修法是不是真的修法不在于外表，真正的是不是修法是在于内心当中是不是对于这个法义产生了一个想要误入想要实践的这样一种心态。内心当中如果就是说没有怀疑，真的想要去入的话，这个时候就真正最初开始修法的一种缘起它的这个起因。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定解断除相续当中的颠倒恶念非常重要的。在定解宝论当中呢也是这样提到过，最初的观察非常重要， 然后如果没有如理的观察，那么就没有办法，就是说产生这个定界，没办法产生定界，也没办法断除恶念啊，没办法断除恶念，最后就没办法获得解脱，没办法断除恶的轮回，就是这样有这种这样一种次第的。所以说呢，如理的观察的确是太重要了。实际上此处呢，也是提醒我们呢，提醒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个修行者，不能够把啊，就说是这个修法满足于我听了一两堂课。我对他的内容好像还有一点点了解，如果放在这个地方不分不切，已经给我们做了交代了，这个是不足以进行地道的，因为内心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颠倒的恶念，那么这种很多颠倒的恶念甚至于都没有被我们发现啊，都没有被我们发现，因为我们的智慧太粗了，智慧太粗，我们那个智慧还没有触及到内心当中，就是说这个潜伏着的这样一种颠倒恶念。因为这些颠倒恶念有些时候是比较粗的，有些时候是比较细的，所以说你这样一种这个你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你的智慧能不能够触及到这样一种细层次的中层次或者细层次的颠倒恶念，就看你的智慧是不是深细到这个程度了。那么粗大的恶念这个比较容易引发就是说是粗大的恶念比较容易引发，这个时候呢通过一些教理比较容易断除，但是就是说是更深层次的这个颠倒恶念，你如果不经过长时间的闻思，你的智慧不深细到一个程度的话，甚至于都没有办法发现这种恶念的存在，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为什么有些很多人自以为是自己是修行人呢？实际上就没有发现自己相对当中还有很多很多颠倒恶念。当我们的智慧深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和这种智慧平行的啊这些恶念才能够被发现，发现之后才有一个啊所谓的断除的问题，你都没有发现怎么去断除呢？所以说一般的说法就是你的智慧越深细，你能够产生的疑惑也就越深细越微细，潜伏的也就越深，所以最后当你的闻思究竟的时候呢，相学当中的这样怀疑是不会存在的，相学当中是没有怀疑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相学当中很多很多怀疑呢，就是说于我们的智慧没有深入到这个层次。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学法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和他的这个闻思的这样一种境界，闻思的智慧啊平行的，你到达了这个程度你才能够产生这类问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是产生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我们上学当中这样一种这个颠倒恶念呢，必须要经由长时间深入细致去闻思才能够达到的，否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泛泛的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觉得好像应该听到已经听完了没什么可听的了，怎么怎么样，对这样一种听法，对于这样学佛法产生一种疲厌心，实际上这个疲厌心也是一种魔也是一种魔障。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如果真正稳定的学下去，就会发现呢，就是说是尤其是这次比如说中观专论注释中观专论注释我们有些都学过很多次了，但是这一次再来看的时候呢就对于它的这个意义呢还有一个深层次的这个理解，相学当中一些怀疑呢还是存在的，学完之后还有潜出一些疑惑的方式。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闻思到究竟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真正的闻思到究竟之后呢，就标明自己的相学当中的怀疑不存在了，严格的角度来讲在这个层次上才有资格去修行才有资格去真正的去实修，这个不是我在这编。那么实际上我们大家有一部分道友学过这样一种这个无光尊者的窍诀宝藏论，窍诀宝藏论的开篇有几个颂词，他就讲到了这个什么时候什么样一种人才能够去单独去实修呢，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对于这样一种法义没有怀疑了，不需要再问上师了，像这样的话这个是其中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了，真正修习过了就知道这个是太困难了，就是说我们相学当中有一个能够独立修行的这个智慧相学当中的怀疑都已经被遣除干净了，全部完全产生定解了，这个时候是可以去实修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上师要愿意开许上师愿意开许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上师不愿意开许的话，自己去是做这些事情得不到加持，完全的是浪费时间的。所以第一一个就是说上师要开许，第二个就是说你对于这样一种问题都要产生一些殊胜的定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六个法当中其他的法要圆满这些秩序这些都是其他的问题，但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相学当中对于这个文思已经达到究竟了不需要再有什么怀疑了，不需要再有什么提问的，可以单独操作单独去修行，这个方面可以实际上真正静下来思考的时候，这个标准实在是有点高就说明真的要修行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听闻的时候也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思维啊，就是说要去思维去这个去考虑啊，尽量的在相学当中引发一种这个定境。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枯燥比较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经由这样一种这个道路的相学当中的这个疑惑，永远没办法遣除，相学当中的智慧也永远没办法引发。在轮回当中漂流了这么长时间，受了这么多没有意义的苦，那么为什么不把这样一种这个苦用在学习佛法上面呢？对我们现在来讲尤其应该如此啊，对于法义方面多多去串习，多多去屈辱啊，故而应当随入啊，应当随入三察清净圣言与一量成立的理正之道，自己升起殊胜的解性，以不随他转不被他夺的广大慧眼，清睹过去未来诸佛处有坏所游经的通衢大道，又反顾而踏入。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教会我们呢，在产生这个定解学法的时候呢，教正和理正两个就是说是通道，两个渠道都必须要具备。第一个就是讲到了应当随入三察清净圣言，三察清净圣言实际上是一个专用的名词主要就是说这个佛语成立清净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佛陀说了，我说的话你们也要观察是不是合理的。那么比如说佛语很清净，佛语是清净的圣言量，原因就来自于它是通过三观察而得以清净的。三观察而得以清净，下面就讲到了，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违背限量通过限量的得以清净，通过比量得以清净，通过较量或者通过自言自理不相违而得以清净的，就是三个问题得以清净的。三个问题得以清净的话，比如说呢，那么对于这个限量的就是说对于现前的法，通过限量不违背，不管是凡夫面前的限量还是圣者面前的限量都是不违背的。佛语应该具备这个条件，那么佛语应该具备条件，也就是说是通过限量观察的时候呢，肯定不违背凡夫和圣者面前的限量。有些是凡夫面前的限量，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他的这种教育当中凡夫面前的限量他是不违背的，可能是相合这个而讲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微细的境界量当中的这些圣者面前的限量，佛陀的这个教义不违背这是第一个不违背限量。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违背比量，那么对于比较隐蔽的事情呢，肯定是就是说通过比量可以证成的，或者就是说你通过比量来对佛语观察的时候呢，绝对不违背比量，肯定是就是说通过这种比量可以善巧成立的。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不违背较量不违背较量。那么这个不违背较量呢，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说佛语这个较佛语的前后不矛盾，对于最隐蔽的这个事情呢前后不矛盾，但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叫做不违背较量。否则有的时候以前我们在最初的时候看来不违背较量，不违背较量的里面不是有一个好像有点点不好说服人呢？为什么这个校正我们现在是在观察这样一种这个佛语，你要用什么样的校正来成立你呢？后面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所谓的不违教令说这个佛语的前后没有丝毫的相违之处，没有丝毫的抵触之处，像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不违背教量，这个就叫做自语不相违。后面的注释当中呢，下面注释当中叫自语不相违嘛，不与前后自语相违，这个叫和教量不相违背。那么如果说是通过这种三观察对清净的圣言，就叫做无垢的圣言。那么如果通过三观察之后呢，就是说是有过失，这个叫做有垢的圣言有垢的言不就一定要圣言，像这个这方面的语言就叫做有垢的语言，那么就说这个不能够被安立成这个三察清净的圣言。法王瑞宝以前在解释这个三察清净圣言的时候呢，比如说从反方面做解释的时候也是打比喻讲，打比喻讲的时候呢，比如说是违背限量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违背限量的情况就是说法王说呢，眼前这个红红的东西不是火，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违背的限量，明明它也是个红红的东西在燃烧，它有热量，说这个东西不是火，这个就违背了限量了这个方面就是有过失的。第二个违背比量的例子呢，法王说呢，它比如说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呢不会生芽，这个方面就违背了这个限量违背了比量了，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不会生芽，这个违背了比量。然后第三个违背较量，就违背较量的意思就是说前后矛盾，这里的语言前后矛盾，就这样说的。法王举例子说，我的母亲是死女，我的母亲是死女，实际上就是说我是死女儿，那么这个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这个前后矛盾，死女是没有生育的死女是没有生育的，又说我的母亲是死女，像这样的话就有前后语言的抵触这个方面就是例子上面就是这样讲的例子上面就是讲的前后矛盾。 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远离了这三种过患，那么就称之为三察清净身量，这个方面就是说一种完整的较量可以信受的。那么我们平时信受的这个较远量呢，就必须是随入三察清净的身量，这个方面就是较正。那么第二个就是理正啊，和后面讲与一量成立的理正之道。那么一方面我们要依靠这个较正呢啊，通过较来正成。第二个方面呢，很重要一点就是通过理来正成，一量成立。那么就通过限量也好，通过比量也好，通过这个正量的成立之后的这个理正之道，尤其是有的时候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推理啊，我们来了知一些万法的空性。一些万法的空性实际上来讲它是很隐蔽的，它是很隐蔽，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推理之后呢，就是说通过破自身他身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空性的定解。这种空性的定解是一量成立了理正之道。现阶当中呢，如果说是有了这样一种一理成立的理正之道之后，还不是完，还不是圆满的。为什么不是圆满的呢？我们就是说你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你这个推理的方式，你是不是真正的完全相合于你的分别心呢？还是说是和这个佛语相顺？这个时候叫引用校正。所以说呢，在末法中的戒的这样一种论点当中，宗喀巴大师的这样论点当中，还有很多大的论点当中，把他的理证一步一步的推完之后呢，后面是要使用一个校正的。就说我这种推理啊，是符合于佛教的，是符合于佛的经典的，或者说符合于大家公认的祖师的论点利益。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不是臆造啊，当然就造在这个造论的时候呢，让大家信服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在我们自己推理完推完之后呢，我通过推理又得了一个结论。那么我这个结论我怎么知道它不是我的分别念的境界？这个时候就看你有没有经教的作为校正，有没有佛经论点作为校正。如果我这个推理啊，这个在这个经典当中完全相同，就相当于这个经典给你做印证啊，你这个推理是啊，就完全符合你这个佛陀的智慧了。这个方面就说是在推理完成的基础上使用校正，或者有些时候呢，有些这个立根者吧，啊，立根者呢，就是说相学当中的这个智慧啊，这信心很清净，所以说他只是啊，就是说是随入圣言量就可以了，只是通过校正就可以了。他有很多推理不懂，他没有很多教，但是他通过这样一种佛陀啊、圣旨或者上师的这个教言修行之后呢，完全也可以有成就的机会的。这个方面是比较特殊的一些这个根性都有，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要需要这个校正和理正相辅相成，让我们相续当中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自己升起的信解也不随他转，不为他夺的广大慧眼啊，轻睹过去未来诸佛处有坏今有的同学大义无反顾而踏入。咱们就通过校正和理正呢，自己相续当中必须要产生一种很殊胜的解性。那么这种殊胜的解性呢，是就是以不随他转的智慧，不被他夺的广大慧眼。那么有了这样一种这广大慧眼之后呢，就可以清睹过去未来诸佛处有坏所经有的大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清睹过去未来诸佛处有坏所经有的通学大道，相当于就是说我们获得了一种定解，获得一种正见。你在入道之前，你的正见先行的啊，见解是先行的，所以说你要走路，你必须要把这个路看清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条路就是过去诸佛啊，就是现在都是一起走的一种通学大道，一个共道。现在我现在找到这条路了，比如说空性的这个智慧，空性智慧一切诸佛都是因为证悟的空性大悲无二的这种这个本体而证悟的。现在呢，我已经知道了这样的本体了，所以现在首先看到这条路，清楚了这条路啊，浅出了怀疑了。然后后面这一句呢，义无反顾而踏入，义无反顾而踏入，相当于有了见之后你必须要去实修，你必须要去去实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了见之后呢，你必须要去修行才对。其中并非人云亦云盲目随从，而是凭着自己理正智慧的力量而坚信不疑，无需依赖他人或仰仗他力，独立自主即是所谓的不随他转。那么因为在前面这一段当中有一个不随他转和不被他夺啊，就是两个特点。两个特点当中呢，就是说是首先解释第一个什么叫做不随他转。那么就是说是人云亦云盲目随从，这个叫做随他而转啊，自己是没有一个正见的，这个自己是没有一个定解的，别人说是自己说是，别人说非自己说非。像这样的话就叫做人云亦云盲目随从。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处于人云亦云盲目随从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啊，这个方面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个时候自己的相对当中的智慧呢还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固，所以说他有一个人云亦云盲目随从，自己没有一个独立的观察的智慧。 然后并不能够人云亦云盲目顺从，而是凭着自己理政的智慧的力量而坚信不疑的，无需依赖他人或仰仗他力。那么自己相续当中已经有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智慧了，从自己相续当中不依赖他力而独立自主的智慧来讲，就叫做不随他转了。那么下面再解释不为他读，由于获得了解性，一切邪魔外道也无法使之背其道而行，称为不被他读。因为自己相续当中获得了一种解性的缘故，所以说一切的邪魔外道没办法使之背其道而行，这称之为不被他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相续当中的智慧能够被他人所读啊，就别人就显现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说你的这个修道不对啊，马上就是转变了自己的这个修法的方向。或者有的时候是被邪魔外道非人呢、啊、或者有些时候是被这个世间人所夺的，所以像这样称之为这个被他而夺的这种智慧，它是这个不稳定的。当世界上出现很多这样一种外道中的时候，出现很多邪说的时候呢，自己应该有一种正见，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认定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是不会变的啊，是不会变的。在佛法上面呢，佛法历史当中有很多这样一种较量，那么在遇到较量的时候呢，很多人啊是就是说改变了自己的宗旨了，也有很多人呢不改变自己的宗旨。像文革的时候呢，有很多高僧大德外表上面呢虽然没办法就是说是穿很多这样一种修行的衣服啊，但是内心当中的这种智慧的确是不被他夺的啊。所以说不管是在劳动的时候，在做监狱的时候，都在修自己的法，因为他的法整个已经融入到相续当中了。所以说如果这个法融入到相续当中之后呢，那么你面前有没有法本都无所谓了，有没有法本都可以，因为这个法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走路的时候可以用在这个做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在监狱当中可以用，在城市当中可以用，山洞当中也可以用。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内心当中如果说是真正的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之后呢，把这样自己所要修行的法已经提炼成精华存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调出来用，这个方面就是非常非常稳固的一种境界，必须要获得这样一种境界。具有如此慧眼的修行人于正法得到更超胜的境界，摒弃假法非法，获得辨别法与非法的智力，如同明目者现见色法一般。那么如果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慧眼呢，一方面是不随他转，一个是不被他夺的，这一双慧眼的修行人，那么对于正法呢得到了更为超胜的境界，他通过智力完全可以摒弃啊假法。这个假法在他的火眼金睛上面，因为他得了慧眼嘛，相当于火眼金睛一样，所以你这个是假的东西，他一看就知道啊，你这个是假法，然后你这个非法，你这个相似法，你个不是这个真正的非法，所以他就有内心当中就有一种分辨的智力，有一种分辨的智力，所以说假法和非法在他面前是完全没有市场的，他一眼就看出来你这个是没有价值的，他根本就不愿意花时间在这个上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也得到了获得辨别法和非法的智力。如明目者现见色法一样，那么一个明目者他对于眼前的色法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目了然，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所以因为他相对当有这个殊胜的定解智慧。关于此理，正如护主弥勒菩萨所说，以理观察妙法者，恒时不被魔所障，正得殊胜并除他，不被他夺成殊相。那么这个颂词是弥勒菩萨在《大乘经周安论》当中的一个颂词，这应该是在第九品啊成熟品当中呢，成熟品当中有自成熟和他成熟，这个方面应该是自成熟当中的一种这个意义啊。自成熟分了九类，这个好像是第八种吧。第八种是当时在讲坚成熟，坚是坚固的意思，就是说坚固成熟。什么是坚固成熟呢？弥勒菩萨就是从这个颂词来讲。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它分了三段。第一段呢，叫第一句就是讲他这个，就是说坚成熟的一种因，以理观察妙法者，以理观察妙法者，就是说你怎么样得到这样的定解，你怎么样获得这个坚固的定解，以理观察妙法，这个就是他的因。所以说这些大菩萨的这样一种论点，的的确确就是说是文字也少啊，一下子点到这个要害之处，你必须要以理观察妙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必须要观察。你不观察是不行的，你单单听了一下你不观察是不行的。那么就是第二个呢，就是以理观察，你必须要如理如实的观察。第三个，你观察的是妙法，你去观察世间的妙喻，你观察其他的这些论点世间论点是得不到这样一种这个坚固的。所以说以理观察妙法产生一种智慧，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种因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相续当中如果没有这种坚固的定解的话，肯定是因不具备。因不具，我们就看我们是不是就是说以理观察妙法这个条件不具备呢？肯定是这个条件不具备。 妙法当然我们大家都在学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是不是没有观察，没有如理观察，没有真正的去下功夫去观察这个妙法呢？如果说我们下了功夫去以理观察妙法，这个因一具备了，后面这个它的本体肯定会具备的，肯定会获得一种很坚固的定境，会获得一个坚固的定境。所以说你的外表也许还是一个就是和一般的人一模一样的。大家走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和人生一般的人没什么差别，但是你的内心当中就有这样一种定境啊，就有一种定境，这个就是闪光之处了啊。别人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境界之后呢，这就可以啊真正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修行。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坚固的定境太重要了，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环境外面的这样一种伪缘呐，外面的这样邪说太多了，尤其是这个互联网非常发达的时候，只要一上了网络之后，那就是铺天盖地的信息啊！就是你要入一个佛教网站，你想一想，入个佛教网站，觉得这个里面是清净的，一看之后，也有很多很多这个争论，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说是如果没有一个坚固的定解的话，你怎么样保证自己的修行？有的时候就有些时候这样一种就是说这观点似是而非的观点，好像有很多相似的道理。说在这个当中，如果自己没有一个辨别的智慧的话，很容易就被吸引了。吸引之后呢，就是这一辈子算是浪费了啊！这辈子本来有机会获得解脱的，但是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外缘之后呢，就是损失了这样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可惜。所以说，我们必须也要有一个以理观察妙法的一种因。第二句呢，就讲到了它这样一种坚固的本体。它的本体是什么样的？恒实不被魔所障。这种本体是前面的因的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恒实不被魔所障，这个就是坚固的本体。到底怎么样坚固呢？你相续当中这个定解，恒实是不被魔所障的，不被魔所应夺，不被魔所就是说是障蔽。因为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清净很稳固的这样一种这个正见，有一个很稳固的定解的缘故呢，所以说恒实都不会被魔所障。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这个本体。然后后面就是讲你得到这样一种本体之后，得到这个坚固之后有什么作用呢？它作用它的业，或者它的作用就是讲正德殊胜并除它。相续当中就能够正德这个殊胜或者这样一种更为殊胜的这个智慧并除它的话，就是前面所讲到的就所谓的这个假法很多很多非法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的并除，从自己相续当中并除，或者帮助别人把这样一种假法非法从他的相续当中并除，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自利和利他。这个方面就是不被他夺，不被他夺就是在唐业当中叫坚固，不被他夺的成熟之相成熟之相就是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三个问题，从因本体和果来安立这个成熟相的，这个就是第八个成熟。因此要明确，所有正道务必要先了之，现见在实地修行。所以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明白呢，所有的正道首先要通过听闻来了之，现见呢就实际上就产生一个定解，有一种现见的慧眼。这个方面有的时候这个现见是指修正的意思，但是这个方面的这个现见不是修正，这方面的现见是获得一个定解，获得一个见，然后呢在实地修行，有了这个正见之后呢再去入实地修行当中去体会。反之，自己尚未获得定解的同时盲修瞎练获证果位的正道是绝不可能有的这个方面讲得很肯定。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了知，没有现见，没有去实地修行的话，还没有获得定解的同时，三业当中一点定解都没有但是这个想修的这样一种意乐很强，但是呢就是说去修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落入了盲修瞎练当中，然后你通过盲修瞎练去证悟果位的正道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就是说一个人没有眼睛在充满了这样一种荆棘充满了这样一种悬崖湍急的河流猛兽的路上，你说我没有眼睛我可以到达目的地，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修行的话，这个正见非常重要。在修行之前，那么这样一种闻思比修行还要重要的多，还要重要的多。当然就是说是很多大德，就是说你单单学完之后你不修行，你这个方面是一种理论中的东西，好像有的时候对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闻思在做批判。但是这个批判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闻思之后不用，这个时候是批判的前提，而不是说你听法有什么错误，你闻思有什么错误。实际上就是说法王仁波切再讲过，就是说在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修行之前闻思要比修行要重要的很多，重要的多。就是因为在闻思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一个正见，获得一个慧眼，有了慧眼之后才可以真实去修行，否则的话就成了盲修瞎练了成了盲修瞎练。有修法的热情，但是就是个修法这个成就不是说你有没有热情的问题，而是看你自己的修法对不对， 你有没有掌握到这样真正的修行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修行的方式，光凭一腔热情，这个是在世间上面都没有办法成就事业的。你说我的创业的热情很高，但是我就没有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就说你就最后就成功了，这个不可能事情。所以说修佛法，尤其是这样，它触及到的不是一种表层的缘起，因为前面我们讲社会上的人，他就说他触及到必定是一种表层的缘起啊。你这个有的时候就说大家认为你的运气好了，你就发财了，也许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佛法它没有这些运气，没有这些表层的东西，它是很深细很深细，最后要触及到你相续当中的我执，要触及到你相续当中这样实质的问题。这个方面如果没有个定见，你去修行啊，盲修瞎练，像这样有热情，最后就没办法修成正道。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获得定见的同时盲修瞎练，获得果位的正道绝对不可能有。因此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再怎么着急，有的时候我们是讲啊，有很多道友说现在已经40岁了，现在已经37岁了，或者就说哎很着急啊，为什么呢？这个道的消息一点都没得到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是一方面我们应该着急，应该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听到死亡无常的教育之后很着急，因为还没有一点点正道的消息。但是呢就是说没有得到这个消息也不要着急，越着急越乱啊，越急就越乱了。现在我们就说你没得到正道的消息，原因是什么啊？原因是什么？就像这样吧，像就像都没有得到定解，没得到定解干什么？你再急，你必须要把他的前面的事情做好。所以说，首先闻思，首先闻思，闻思到一定啊有定解之后，你再去体验啊。他就啊，别人就是说，如果我在闻思的时候我死了怎么办？我没有信心我死了怎么办？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你去盲修瞎练，你死了怎么办？那么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但是大家就觉得呢，哎呀，好像我去打他坐，我就坐在那儿。好像就觉得就有把握了，但是你坐在这听课，你的闻思，好像你在这死了之后，你就肯定堕落，这个什么逻辑呢？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对于佛法没有了解了。实际上，闻思它本身，佛陀讲，你听闻的功德多大，你思维的功德是多大，你如理作意的功德是多大。所以说，像这样，即便是死了之后，在善法当中死去的，我在善法当中死去的怎么样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善法当中死去，它不会堕落的。那如果盲修瞎练的话，就觉得啊，就是说是现在的话是关，有些时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觉得我坐在那儿才是一个修行，不坐那儿我就不是修行。像这样的话也是比较转变的一个问题。因为说呢，盲修瞎练呢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解脱的。再怎么急，我们也要把这个，如果有精力的时候啊，也必须要多闻思，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这个闻思的黄金时间。那么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时间之后呢，我们这个记忆力啊，或者方方面面开始衰败了。像这样的话，很多心力不好提起来。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修行，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年轻的人或者20-30岁的人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思维他比较成熟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去深入他的这个定解，深入他的法义，去多修啊，多去观察。像这样的话尽量在宝山啊得到东西，在下山之前得到一些好的东西，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由于此理是二量啊论证的核心，因而只要把握住这一要领，依此不假勤作，自然而然便会对佛陀深广经教的整个大乘生起解信，智慧将从方方面面得以增长，好似星星之火就燎焚森林一般。那么因为此理呢，此理上次的笔记当中讲，这个此理就是讲定解。那么因为就是说获得定解是二量论证的核心，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个要领，那么只要抓住这个要领，以此不假勤作，自然而然就会对佛陀深广经教的整个大乘生起解信，那么我们的智慧就从方方面面就得以增长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定解呢，一方面我们看是定解，但是在这个获得定解的过程当中，它是从很多方面去观察的，所以一旦有了定解之后呢，它的智慧是从方方面面是可以得以增长的。那么我们在没有得到定解之前呢，我们的这个思维非常单一啊，思维很单一的时候呢，就是转来转去，有的时候就转不出来了。但是如果就是说智慧增长之后呢，它可以从方方面面的观察，对一个物体，对一件事情，它也可以从方方面面的观察。这个时候呢，它的智慧就增长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大乘的道，它是一个广大的道，大乘是个广大的道，所以说你的智慧，你去除大乘的智慧，也必须是广大的智慧。所以说，方方面面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有了这样智慧之后呢，就非常好，好似星星之火。啊，就燎焚森林一般，就是说这个火星虽然小啊，但是它一旦长起来之后，它最后就可以把森林完全烧毁。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相对当中这种定解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它增长之后呢，最后可以把整个二曲的森林全部烧毁干净。这方面就不可能，就我们在这个回过头看的时候呢，要知道它老人怎么样，就说是这个苦口婆心的提醒我们要产生定解。 产生定解的方式也给我们讲了，必须要通过校正和理正的道自己来产生一个殊胜的解性。所以说中观庄论也好，上师相续当中有这些殊胜的智慧在教我们，在告诉我们。但后面呢，我们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我体会的过程，怎么样把上师的东西，把这个上师的智慧，把书本上的智慧变成我自己的智慧，这个方面必须要长时间的听闻和长时间的思维，尤其是听闻之后的思考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就是说听闻之后的思考是很重要的呢？因为这个只有通过思考才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法义和自己的心去领会，才能够真正的遣出真意神简，变成自己的智慧。因为在听闻的时候呢，不管怎么说，不管这个人讲的再好，我们在听闻的时候呢，都有一种被动接受，它是一种被动接受的，就是说你听到的东西是他理解的，他理解之后把他理解的东西告诉你，当然这个是很好的。有的时候就是讲的时候呢，就走一个捷径啊，有这个书本上的东西，这个解释的东西，他把他这个看完消化，消化之后呢，就直接把他这个结果告诉你，这个很好。但是这个方面呢，是再怎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的确是一种被动接受，他讲什么我就接受什么。那么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只是停留在被动接受层面，像这样的话，也许他的东西，他讲的东西适合他自己，但是他讲的东西适不适合你自己，你不观察你是根本不知道的，也不知道。所以说你还是没办法产生定解，你对这个东西还是有疑惑，仍然有疑惑。所以在这个当中听完之后，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下去自己去思维，去讨论，去思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把这样一种东西转变成自己的，潜入怀疑之后转变自己的东西，转变自己的东西之后呢，啊，这个是就踏实了，啊，这个就真正踏实了，因为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了，啊，别人夺不走了，夺抢不去了，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很重要。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话，这个思考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